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保罗在各地教会给各地教会的书信当中呢，没有重复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这点很奇怪，你们去读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彼此重复，有的重复的多一点，马太、马可、路加重复多一点，约翰就是选择了少一点，但是也有一些重复，比如说这喂饱五千人，这是个重复，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当然要重复的，这很重要的。但是保罗你仔细看，没有重复，最多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领圣餐的二十三节读一下，当那日讲主拿起饼来祝谢，拿起杯来祝谢等等，这好像是讲，但是他不是在完全一字不差的情况重复，他是把这个领圣餐怎么样讲清楚，因为这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赐给全面，因为有些人圣餐还没开始就开始吃了。保罗没有重复，他单单讲耶稣启示给他的，而且结合旧约圣经中的预言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就绊倒在这上面了，他们现在还是在等待弥赛亚，估计现在有多少人在等待，想这是少数了，但是弥赛亚其实已经出现了，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蒙了油也是听不见，心也是僵硬也是不接受，但是保罗他被神的特殊恩典拯救了，就是大光当中下的显现。也这因为我也讲到了，以前讲到这以色列人犹太人喜欢看神迹，那么神就通过神迹来拯救保罗。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说哎呀神你给我显一个神迹，那么我不想想我们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有那么重要吗？像保罗他的重要太重要了，没有一个人能把教会当时建立了这个基督教会以后的还有个几代啊，连着母府的几代一刀剪断啊，彼得剪不断，雅各剪不断，只有保罗剪断了。在第三点我会讲保罗对付异端强调主的十字架和主的复活，我们在他的书信当中看到了这些，因为保罗也讲到有些为了杜甫就开始传另一个福音，其实从刚开始传的时候，在保罗逼迫的时候，我估计就有一些异端出现了，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当时没有圣经，有人说基督是个灵他不是人，有的人说基督就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们各种争论都可以，而且这些的异端的人神也没向他们启示，所以神给这些使徒启示，就像马可福音书最后一章最后几节讲到，是要赐给他们出去传福音的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要证明神的道，这个道就是圣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保罗讲到了这些十字架和复活，然后讲到具体讲解十字架怎样钉死老旧我，如何在耶稣里成为新人更新生命，如何效法耶稣，从而能永远住在主里，使自己的生命不断成圣和不断结果子。那在这一小点第二点，保罗要将主耶稣给他启示全部讲明，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呢？我们要全面研读思考耶稣真理，旧约重要一年读一遍也可以，但是我们要注重在耶稣的话语上，这是基石。今天我们之所以保罗的书信看不懂，亚米念派加尔文派都有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希伯来书教导彼此争论，他们叫有条件的保守无条件的保守，用中国人话说你是一次得救愿得救还是不是，还是有条件得救，就在争来争去，但是你要把它搁在主耶稣的真理磐石上一看就亮了，一看就亮了，一看就明白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所以有个先后顺序，保罗不是神，耶稣才是神，当你用耶稣真理掌握了以后来看保罗书信是一下是通透的，用专题和经文大拼图来理解耶稣真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方法，也有很多的困惑，今天在大多数的教会很多的牧师他们的讲解是按卷查考圣经，有的干脆就是说每个主日或者主日学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用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年的时间讲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个是浏览一下圣经， 但是讲到每一章每一节的时候，你没有跟所有的章节发生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拼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看得不深。所以专题和经文大拼图的汇总，比如我给举个例子，就能使我们明白耶稣真理。比如讲十字架的专题，十字架的专题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打入十字架，在圣经那个网页上打出来，十字架一下就出来了。从旧约的木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啊，最早出现着法老把那个膳食长给他挂起来了，那是挂在木头上，一直到耶稣，然后到新约主耶稣讲的这些汇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首先呢，我这里简单给你们举这个例子，让你们知道这些。我们今天理解十字架就是一个祭瘟的标志，主耶稣在那儿被钉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只是十字架的一层意思，它有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更为重要，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效法主。因为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多次向门徒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断重复呢？我估计他讲完门徒就忘了，讲完了就忘了，而且有时候讲的是非常严肃的话语，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是不配色？你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什么呀？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七章21到23节说，主啊主啊主啊，就喊来了，我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义的，主轻轻松松说一句话，我不认识你，你就在地狱当中吧。还有马太福音25章三个比喻当中，不认识你，还有是腰斩的这个神的仆人没有按照耶稣去讲，还有山羊绵羊的分别，这都是讲到耶稣让我们与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十字架是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所有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我们信靠他才得到救恩。神爱世人，但是我们要信靠他我们才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对不对？有一个承认，牧师受洗的时候，你是否就是认识主耶稣为你的罪被钉子然后复活，你是相信，你是不是愿意从今以后就跟随主，一辈子跟随主的？是，大概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就好，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你受洗，全身洗礼。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让我们效法他来背十字架。如果你再看保罗，在主耶稣之前呼召和最后特殊呼召，在新约上特殊呼召的保罗讲的最好。你看加拉太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在前面一句就是讲我与主同定时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再看的第五章第六章里讲到，就世界论我已经被钉在世界上，把邪情私欲钉在上面，告诉我们怎么钉，把世界钉死，或者把自己的邪情私欲钉死，这样两者都没有关系了，就不爱世界了。他讲到这些，所以他对十字架的这种进一步的讲解怎么应用，他做了一个展示。我今天真是应该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做耶稣真理时，我在做首先一个系列是做七个命令的专题。第一个命令讲完了，十九讲讲重生得救的命令，第二讲是讲背十字架的命令，这都是主的命令。希望今天能够讲一些，已经完成了五讲。在这里呢，背十字架在路加福音书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如果今天我不背了，我可能就跟我妻子吵架了，除非他也背，他两个人不背，那肯定是碰见一个小事，一个血气，就是很小的芝麻的小事就会吵，或者同工之间为一个事情就争执，就是血气就出来了，或者在世界上啊，开车的时候有人歘就插过来了。就生气了，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你真背十字架的时候，内心都好像都不在乎一样。实际上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就像我曾经讲到了，你真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你背十字架，十字架拖着你。你看飞机来讲，飞机是一个翅膀，对不对？在高空当中就像一个十字架拖着你去游荡，因为你什么都不怕了，死了你就是跟疫情这些都不再害怕了。因为保罗也讲到吧，如果是神让我去见他，是再好不过的，到乐园当中。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经文搁到一起，就是按专题查考，完全不一样的事业，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查考圣经是两个方法，一个是按卷，一是按专题。但神给我的就说带领呢和感动就是讲专题，因为专题的话可以讲得更深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哈，保罗要引导初代教会脱离犹太教的束缚和影响。前面我讲到了，那个几代是由靠保罗来讲，这个几代里头就是一些他的礼仪，在罗马书当中我们可以讲到割礼，所以罗马书有人关注是因信称义。其实为什么保罗讲因信称义呢？其实他是要把教会从旧约传统上带出来。那时候教会组织形式奉献这些都没有产生，什么都没有，教会还依托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保罗到耶路撒冷汇报之后，也要应那些使徒的要求，你要带领人去到教会中献祭，让他们无话可说等等。保罗那时也顺服，但是他知道该讲的还要讲，他讲的隔离，隔离的可以得救，你们这是犹太人，但是外邦人他没受隔离的也可以得救，没有隔离也可以得救，你不能要求他们去做。保罗还是比较谦虚的，他没有讲隔离和得救没关系，他还是有一个怎么讲呢，让人能够听接受的过程。那当然了，教会完全独立出来也就不需要隔离了。所以罗马书2:29保罗讲的，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马书3:30，神既是一位，他就是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人为义。保罗讲的这些，就是你不要再对外邦人有任何的形式上的意义上的强压。在哥林顿后书1:10，保罗讲到，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讲到这时候，像彼得有没有讲，其他的门徒有没有讲，你仔细看，或多或少都有这意思，救恩是个持续性的。我们讲有人一得救了连教会都不来了，反正我受洗了已经得救了，牧师也说我信主了，拿了天国的入门票了，我想去哪儿去哪儿，享受世界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不来教会，或多最多是一年来两次，来几次。他们忘记这是一个过程，信主重生得救时还要不断的更新生命，还要结果子，将来在天国有奖赏。我曾经在一个讲座当中，我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里有很抽象很难理解，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救恩之船，在茫茫海洋上有很多的船，有小船，有的人船翻了，只能靠这个破碎的木板趴在上面呼救啊等等，来一个救恩之船，把那些人打捞上来，然后给他们洗净了，穿上白衣，然后在神的船上要做工，不能是闲呆着，各种啊继续呼喊，继续救。但是旁边有大的巨轮，就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游轮似的，哎呀，又唱歌跳舞，又各种的那种喧嚣啊，那就像那个卡通片里讲的极乐世界似的，又吸引人。当这过程当中有征战，要做工，要结果子，只有这救恩之船达到了神救恩的彼岸才完成。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之时，在保罗说那诱惑我这个肉体完全死去的时候，属灵征战才结束。在那个时候，我们最后咽气的时候，如果那个主耶稣还没来，要来的话我们都被提了，还没来呢，我们就咽气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当跑的路跑完了，当打的仗打赢了，当守的道守住了，也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两个字，成了啊，英文就是一句一个字，结束了，就这些都成了交托你了。下面的话，我将你灵魂交托你了。那时候我们在卸下了世上的属灵征战，这一生都要有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要避免自己受宗教的影响。今天我们不受犹太教影响了，但是特别讲究这个怎么讲呢？教义的，有传统的，从奥古斯丁下来的，讲的这些呢，就是有好的地方，有对的地方，但是过分强调的话，就有点偏了。我们要回到圣经上面，因为宗教改革当时提了一句话，就是唯独圣经。可是讲那些讲唯独圣经的人呢，后来又高举自己的教义。今天我们还要讲唯独圣经。保罗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听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讲的话语，但他深知神的心意。我相信他的深知也是圣灵给他的恩膏，就是用道理、真理、生命来成全律法。登上宝训就讲旧约律法和耶稣的真理之间的区别，对吧？旧约讲仇敌你不能爱的，对不对？新约讲爱仇敌要赦免他们，这都是一个对比。新约讲内心世界，所以保罗知道这里强调道理，这道理就是说用一些话语的理解性还有真理，那是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而成全呢也是超越旧约律法的局限性。 旧约律法就是行为了，我们是在心中。像我们心里完全圣洁的话，我们完全就是赦免了。你赦免一个罪人的话，你可能跟他说了一两句话，可能今后想起来一件事，这想到你这一生不顺都是因为他，你可能又恨他了。或者你跟他离开了以后不见面就不想了，突然哪天碰到了你会又想到了，这心里，或者你不见面心里哪件事让你又想到了，就说你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件事从内心当中给他抛出去。当你看到这件事对你的生命有益处的时候，是个变相的祝福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能完全的抛出去。就像主耶稣说，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不明白，求父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好不好，做的行为好不好呢？这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也参与了。神并没有恨他们，而说天父啊，他们不知道，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帮助我们啊，从各个方面来学习他的教导。所以保罗教导信徒要超越隔离，超越狭窄的犹太教，超越宗教啊，民族宗教，还超越，最后超越自我。我们有多少自我的观念，多少自我的一些成见也好，或者自我的圈子、自我的关系等等，如果不超越的话，我们仍然被限制在这自我当中，没法被神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保罗所传的信息和生命与神的救恩是活生生的一种关系，是持续不断的生命更新，是内在的生命品格，而不是仪式和空洞的知识。今天我们讲的时候，有时候都是一些知识了，这些知识呢反而是造成了一代不信的人。今天我问他们不信的话，他们举出某个神学来的讲，他觉得不理解，然后最后就不信了，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这三个小点讲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做一个小结。耶稣给保罗使命和启示的小结，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给信徒的使命和启示是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他给保罗有些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带领和特殊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升任了。今天我们没有和犹太教在联系在一起，而且历代信徒还按照这个使命不断前进，就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今天的如果我们还受某个宗派宗教的使命或者宗派的那个神学教义影响的话，这个教义在圣经来看有的是合理的，也是对，但是它不太够，不完全。比如我们浸信会，我认为浸信会很好的一点就讲重生得救，但是他没有把重生得救讲得详详细细出来。重生得救很多内容的，但是我在传记当中讲了19讲的内容，不是简单几句话几个字就能讲完的，也是你去看保罗彼得在他们书信他怎么提到重生和上下经文之间一个汇总的一个经文的拼图，用专题形式给它呈现出来。我们要想完全明白耶稣真理，关键在于我们与主的生命关系。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我们不可能去敬畏神，不可能去真正的遵行。当我们重生得救，活在耶稣里，敬畏神和顺服他的所有教训呢，我们才能在圣灵的帮助下不断深入理解圣经，并按照神的旨意和心意来把握耶稣真理，用耶稣真理来解释使徒的教训，来耶稣真理解释一切疑难的问题与生命与救恩相关的问题。这里提到了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什么？有些人讲了很多旨意，神的旨意最高的概括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10节的后半部分，讲到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羊是指人，这是神的旨意，他来拯救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在他里面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听他的道，是让我们住在他里面，是让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是让我们效法他的样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愿意听扎心的道，有的教会可能福音书当中一些扎心道从来不讲，或认为这些道只是给犹太人听的，当时的人听的，我们现在不需要了，那是无法全面把握耶稣真理的。所以喜好宗教信仰的人，讲宗教讲那些世俗福音的人呢，就很难明白耶稣真理。那么最后我们提两个问题，你从圣经真理和圣灵引领中明白耶稣真理吗？刚才我提到了这些，可能很快讲到耶稣真理的这个意思，你能不能明白呢？圣经摆在我面前，有没有详细去看？看的时候，我向你读进去，圣灵就起感动的那种圣功在你心里头。 那你看了以后，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每个信徒的使命其实就两点，一点就是更新自己的生命，另一点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用生命去传福音。我也感谢神给我生命的引领。在学神学的时候呢，也遇到很多问题，但通过一个牧师的带领，让我翻译那个约翰福音书的注释部分，那100多天多次被圣灵感动充满，所以立下了我在神学院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耶稣真理，就是把他的话讲出来。所以今天呢，能继续做神的托付，神的引领，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喜乐，非常有挑战，也非常愿意分享的。所以我们真是期待着神复兴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远远没有复兴，要耶稣这里全部讲明了，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新约时代的教会了，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复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这问题，要不要去把耶稣这里把握起来，看圣经，先看这四部福音书，看红字，看这些你明白明白以后呢，再看使徒的书信。我相信神给你启示，很多很多的启示，很多奥秘都在里面，慢慢就明白。反复看，看完了使徒书信，又再看耶稣真理，然后反复的看，然后看旧约的这他的那种启示或者预言也好，旧约只是个序幕，主耶稣道成肉身才正式的拉开。所以让我们每个人思考这两个问题。而且呢，我们思考前面提到了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们真实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也很怎样。这是我们这个小卡片，是一个我们的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我都想到了华人基督教会能不能也做一个卡片呢？你跟传福音的可能你说不清楚，你说了可能人就不听了，你给那个卡片印的教会的网址后边有经文，也有一个英文的东西，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的话，他可以来这个教会大堂听英文的讲道，他华人的话可来听中文的讲道，而且后边还有一个二维码一扫就到教会的网址，可能就是一个匆忙的一个你在一个机场或者在哪儿一个相遇，你就主动的去，只要你有这个心情的话，是给你机遇的。你在你的办公室，你在你的那个经商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你教会的卡片搁在那边，让那些人来自动拿都行。那有的教会是有一个就是贴在车上的，对吧？这个教会的名称和他的一个教会的网址，也邀请人们来，或者再加一段圣经经文，就你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记得有一个书店的老板，他卖书的时候，他不怕人喜欢不喜欢，反正给你寄出去了，你不喜欢这书你收到了，里头加上传福音的单张就给你寄出去了，他就是神的托付。所以传福音的方法很多，家人亲友在国内的话，我们感谢是这个网站在国内收听得到，他们饥渴呀，他们听啊，他们资源很少。现在传福音不是仅仅是靠那个我们的口，通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从网上给传过去的，从微信也好，从你的空间也好，都给传过去的。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讲道借着耶稣给保罗的使命和启示，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来学习耶稣真理，更加的有保罗那种火热的心智，不怕任何的逼迫的心智来传福音。我们今天不会遇到石头砸我们，也不会遇到那些船的那种海上的风浪或者难走的路，保罗很多的遭遇我们不会遇到了，但是我们最大的遭遇就是我们内心那种害怕，能不能突破脸面上那种羞涩，能不能突破传福音去。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说哎呀，见到一些人就是小区的邻居吧，有时他知道我给他传福音了他不听，我见面再给他传呀，有时候哎呀等等吧等等吧，等教会有什么布道会的时候，教会过春节晚会的时候邀请他去吧，就是经常要谈。我就想想就有点自责自己，就是还是胆量或者是情面的问题。其实大胆的传福音，神会动工的，神动不动工是他的事情，我们传不传是我们的事情，就是与主同工的秘诀。我不知道，仰望交托给神。我们思想这两个问题，我来做一个祷告，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拆下圣灵建立教会之后，你呼召你的仆人扫罗，将他变成你的执事，赐给他那么多的启示，让他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写出那么美好的书信来见证你的道。主啊，我们知道你曾经感动保罗来效法你，希望你借着你同样的话语 同样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这些听到的人，能够效法你，就像保罗效法你一样。让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的生命处处彰显你的道路真理，我们的生命处处彰显你的荣耀，为你作盐发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使我们刚强，帮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受到别人嘲讽的时候，受到家人逼迫的时候，受到同事同学嘲笑的时候，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来为你做见证传福音。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天天刚强信心，天天被你的话语充满，就是被你的圣灵充满，来与你奔走永生的路，并且通过你赐给我们的十字架，使我们活出你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将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